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外戚的成败取决于君主的德性如何。君主贤明，他们就共享荣耀。君主不贤，他们就先受灾祸。所以太宗约束宠幸的贵戚，裁减赏赐。贞观年间，内宫中没有败露的家事。高宗、中宗两朝大权转移到后宫宠幸之人手中，导致朝廷产生祸乱，武士、为士各家族老少脖梗流血，一日之内同被刀剑沾染。玄宗初年，法律适用于近亲，内外整肃。天宝年间，皇帝被蒙蔽，将政事委托给妃子亲族，逐渐招致反叛，最终丧失天下。杨氏被诛杀，不留一人，大概数十年的宠幸抵不过一日的惨祸。豪宅厚财无法挽救同坑而埋的悲哀，难道不令人哀痛吗？代宗、德宗以后，宦官参与宠幸，后宫虽然很多，但没有显赫的豪门，也没有被杀戮的惨祸。所以享福多的得祸也残酷，得名少的受责也轻微，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像长孙无忌的功勋、武平一的见识、无序的忠诚，不因内宠而起，自然见于别的传记。独孤怀恩是元贞皇后弟弟的儿子，父亲独孤整在隋朝任涿郡太守。怀恩年幼时，隋文帝的献皇后把他当作侄子养育在宫中。等到长大，稍微学习记文书，但家财无数，喜欢结交豪强赌徒。任盂县县令，因病免职。高祖平定京城，任命他为长安令，颇为严明，称职办事。皇帝授禅位，提拔他为工部尚书。当初渝州刺史韦义杰在蒲州攻打姚军素，未能攻克，皇帝派怀恩代替他统兵。他性情贪婪，缺少谋略，多次作战无功，士兵沮丧，皇帝下诏严厉责备，怀恩逐渐心生怨恨。皇帝曾与他开玩笑说，你姑姑的儿子指高祖自己拥有天下，接下来该是你了吧。怀恩内心欢喜，以为是天意。此后他呼呼不乐，叹道，我家难道只有女人富贵吗？于是图谋作乱。当时余乡南山有许多积年盗贼，而刘武周派宋金刚攻取快州，皇帝征发关中军队归属秦王，驻扎在百壁。因此怀恩与部下袁君宝、谢县令荣进密谋引王行本的军队与刘武周联合，割让河东来引诱他们，带领群贼夺取永丰仓，断绝秦王的粮道，长驱直入三府。恰逢姚军素死亡，而王行本得到了他的军队，计划已经定下。而下县人吕崇茂杀死县令，响应刘武周。皇帝命令怀恩与永安王李孝基、陕州总管于云、内史侍郎唐俭攻打下县，被宋金刚袭击，诸将都被贼军俘虏。袁君宝与开府刘让私下对怀恩说，不早点发动大事，以至于受到这种耻辱。所以阴谋逐渐泄露。等到秦王在美良川击败刘武周，怀恩逃回，皇帝命他率军攻打蒲州。袁君宝听说后说，王者不死，果然如此。唐俭知道情况，恰逢刘武周撤回刘让请求停战，于是揭露怀恩等人的奸谋。当时王行本献出蒲州投降，怀恩领兵入城，皇帝正要渡河，而刘让到来，全部得知了反叛的情况。皇帝召见怀恩，怀恩不知道，乘单船前来，立即被捆绑，彻底搜查党羽，在狱中绞死，用首级在华阴市示众，没收其家产。武士曰自信，世代经商，喜欢结交。高祖曾驻军坟静在他家休息，因而受到接待。后来高祖留守太原，引荐他任行军司凯参军。募兵聚集后，用刘弘基、长孙顺德统帅。王威、高君雅私下对师曰说，刘弘基等人都是逃避争议的三位，罪当处死，为何交给他们兵权？我们即将弹劾并拘捕他们。师曰说，这些都是唐宫的宾客，如果这样做必定大生嫌疑，所以王威等人犹豫未发。恰逢司兵参军田德平想劝王威弹劾募兵的情况，师曰胁迫他说，讨伐捕盗的兵全部隶属唐宫，王威、高君雅没有参与，只是计作而已，能做什么？田德平也停止了。起兵时誓约未参与谋划，以大将军福凯曹参军身份随从平定京城，任光禄大夫、议员郡公。 自称曾梦见皇帝骑马上天。皇帝笑道：你原是王威的同党，因为能阻止拘系刘弘基等人，其心意可计，并且曾礼遇我，所以用官职酬谢你。如今为何迂腐妄想来谄媚我？累次升迁至工部尚书，晋封英国公，历任利州、荆州二州都督。去世，赠礼部尚书，谥号定。高宗永徽年间，因谥曰的次女成为皇后，所以追赠滨州都督、司徒、周国公。咸亨年间，加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庙庭，位列功臣之上。皇后临朝，尊为忠孝太皇，建立崇仙府，设置官署，追封武士为王。皇后改唐为周，又在东都建立武士七庙，追册为皇帝，各位先比都随帝号称皇后。先天年间，有诏削去谥曰的尾号，仍为太原王，庙宇于是废除。当初谥曰取向李氏，生子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女嫁给贺兰氏，早寡，小女嫁给郭氏，不显赫。谥曰去世后，诸子对杨氏不敬礼数，杨氏怀恨在心。皇后立为后，封杨氏为代国夫人，晋封荣国，皇后姐姐为韩国夫人。当时元庆已任宗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兄子为良为卫尉少卿。杨氏劝皇后上书将元庆等人调出京城，以示退让。因此元庆被贬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为良为始州刺史。元庆死后，元爽流放镇州。乾封年间，为良及弟淄州刺史怀孕，与各地长官在泰山下汇集。此时韩国有女在宫中，皇帝尤其宠爱。皇后想一并杀死她，便引导皇帝到其母亲住所。为良等人进献食物，皇后放入毒药，贺兰氏吃了暴死。皇后归罪于为良等人，诛杀他们，暗示有关部门改其姓为傅氏，从宗族中除名。元爽连坐而死，家属流放岭南。皇后以贺兰敏之为谥曰的后嗣，赐姓武，袭封，累次提升至左侍疾、兰台太史令，与名儒李嗣珍等参与刊修撰述。敏之容貌秀美而自喜，与荣国夫人淫乱，仗势所爱，轻佻横暴，多有过失。荣国夫人去世，皇后拿出珍宝钱币建佛寺祈福，敏之私下藏匿自用。四位少卿杨思简的女儿被选为太子妃，以通告婚期，敏之听闻其美，强行奸污。杨氏丧期未满，敏之脱去丧服，演奏音乐。太平公主常到外戚家，随从的宫人敏之全部逼奸。皇后多次发怒，到这时暴露其恶行，流放雷州，上表恢复原姓，她在途中自缢而死。于是召还元爽之子成嗣，继承谥曰后嗣，宗族亲属全部赦免。谥曰的哥哥谥棱，谥义。谥棱字彦威，年少时柔顺恭谨，致力于农耕，官至司农少卿、宣城县公，常主管院右农事。去世，赠潭州都督，陪葬县陵。谥义字悌，有战功，任齐王府护曹参军、陆安县公。随从齐王守太原，被刘武周俘获，曾派人潜入陈树破贼之策。贼平生受益州行台左丞，多次议论当世得失，高祖嘉许采纳，最终任韶州刺史。成嗣被召还后，升任上辇奉御，袭周国公，迁秘书监、礼部尚书。不久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未几辞职。垂拱初年，以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改任纳言、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性情暴戾轻浮，忍心为祸，听闻左四郎中乔芝芝的婢女咬娘貌美，且善于歌唱，夺取了她，乔芝芝作绿珠篇以讽喻，婢女得失后含恨而死。成嗣发怒，告发酷吏杀了她，残害其家。当初皇后擅政，中宗被幽禁驱逐，成嗣自认为地位将传给自己，武士当有天下，便暗示皇后改唐为周，除去唐家子孙，诛杀不依附的大臣，倡议追封先世为王，建立宗庙，又封元庆为梁王，谥号宪，元爽为魏王，谥号德，皇后从父谥让为楚王，谥号熙，谥义为蜀王，谥号杰，又追赠兄子成业为陈王。 而成嗣为魏王，元庆子三嗣为梁王，世让之孙幽宁为建昌王，幽归为九江王，幽望为会稽王，世义孙义宗为河内王，四宗为临川王，人范为河间王，人范子载德为颍川王，世棱孙幽济为千圣王，为梁子幽仪为建安王，幽绪为安平王，从子幽止为恒安王，重归为高平王，成四子延基为南阳王，延秀为淮阳王，三思子重训为高阳王，重烈为新安王，成叶子延辉为四臣王，延作为咸安王，成四十封千户兼修国史。秘密只是皇后党羽凤阁舍人张家福让洛州人上书请求立自己为皇太子，以观察皇后心意。皇后问岑长倩，阁府员都坚持认为不宜。成嗣不得已奏请责备张家福等人，但不加罪，怨恨岑长倩等人都借故诛杀，以特进罢相。不久赴任同凤阁鸾台三品，成嗣为左相，而幽宁为纳言，所以都罢免，又与三司同三品，未及一月都免职，赴任特进。皇后决定归还太子之位。过了很久，迁太子太保不得志，郁郁愤恨而死，赠太尉、滨州牧，谥号宣。延基袭爵，皇后嫌弃其名讳，更改为继位王。长安初年，与妻永泰郡主及少王私下议论张翼之兄弟之事，皇后愤怒争执，话传出去，皇后大怒，令他自杀，以延翼代王。中宗复位，侍中敬辉等人说朱武不应为王，与群臣上奏，事情不能两胜，五家诸王应当全部免去。皇帝柔弱昏庸，不能决断，又素来畏惧太后，且想取悦安抚他，便说幽济、三司都有参与除掉二丈的功劳，以此驳斥敬辉等人，仅降封一级，三司为德靖郡王，幽济为寿春王，义宗为耿国公，幽宁为江国公，幽望为叶国公，四宗为管国公，幽仪为西国公，重归为快国公，延义为魏国公，幽绪为朝国公，重训为封国公，延禄为咸安郡公。直臣宋务光、苏安恒上书说武氏诸王享受封爵，不能令人心服。皇帝不觉悟，载德中官湖州刺史，谥号武烈。幽归历任司属少卿，至齐州刺史，侍母孝顺，解去是一周年内不吃辛辣食物，说话就流泪。幽止官至绛州刺史，三人在太后时去世，未及削封。幽仪历任同州刺史，万岁通天初年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讨伐契丹，太后亲自在白马寺践行，大军无功而还，拜左羽林大将军。景龙年间迁右羽林，去世，统领进兵前后十年。四宗中官司未清，重归任变正二州刺史，未到任，一夫营建修缮，太后发怒，贬为庐州刺史。从此立令诸王仁州刺史不得擅自营建。突厥叛乱，以重归为天兵中道大总管，与杀诈忠义，张仁旦率军30万讨伐，左羽林大将军严敬荣为西道后军，兵15万后援。回朝任左金吾卫大将军，中官位未清。严秀母亲原是代方人，因家罪没入西关，因美貌聪慧赐给成嗣，生严秀。突厥莫绰献女和亲，太后令严秀纳娶，召右暴涛大将军严之威、右五位郎将杨銮庄携带金币送至突厥。之威等人暗中约定莫绰扣押严秀进犯归谈，所以严秀不得归还。神龙初年，莫绰请和，因严秀送款返回，封百国公、左卫中郎将。宗兄重训娶安乐公主，多次与宴腻，严秀颇通突厥语，模仿鲁人歌舞，姿态娴雅，公主喜爱。正逢重训去世，于是私通公主，后来遂娶公主，以太常卿兼右卫将军，封恒国公。三思死后，为后又私通严秀，所以严秀更加放纵。公主府仓曹参军何凤劝说，如今天下心向武家，或许在心，且趁语说黑衣神孙被天长，神孙不是您还能是谁呢，因而劝他穿黑衣获众。为后失败，严秀还与公主在宫中居住，同被斩杀于肃章门。幽望以太府卿贬死春州，朱武亲属因严秀诛杀流徙殆尽，唯独载德子平义以文章显明与幽绪长臂盛满， 所以免祸，自有传。幽宁天寿年间累升任纳言。过了一年，以左羽林卫大将军罢相，不久复任纳言。很久以后罢为东关尚书。胜利初年，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从成嗣，三司罢政事，隔了一年，幽宁三司再度当国，设置巨史，科取百姓财产，毁家灭族者十有七八，百姓呼天自冤。建大库百余间，聚集所得财物，一夜之间火烧，不留一钱。以东关尚书罢相。神龙初年，中官齐州刺史，赠尚书右仆射。武三思在太后当政时，多次升迁任下官尚书、春官尚书，兼修国史，爵位封为王。契丹攻陷瀛州，他担任余官道安抚大使，驻守边境。回朝后，任同凤阁鸾台三品，过了一个月离职。又任检校内史，被罢免为太子少保，调任太子宾客，仍然兼修国史。武三思本性奸邪谄媚，善于迎合君主的心意，探查隐秘，所以太后很信任他，多次驾临他的宅地，赏赐尤其丰厚。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正受宠乱政，武三思极力驱节，为薛怀义牵马，声称张昌宗是王子敬的后身，引荐公卿们歌咏淫秽之事，厚着脸皮谄媚而不知羞耻。太后年事已高，厌倦住在宫中，武三思想借机专权，引诱胁迫一群奸邪之人，就在嵩山修建三阳宫，在万寿山修建新太宫，请求太后每年临幸，自己和张易之、张昌宗随从侍奉驰骋，窃取微服以逞私欲。工程耗费巨大，百姓愁苦叹息。武重训娶公主时，武三思正辅政，中宗当时为太子，想要在手下人面前炫耀恩宠，就让武重训举行亲迎之礼。宰相李峤、苏味道等人以及沈佺期、宋之问等著名文士撰写文章辞赋，轻慢放纵，相互夸耀，不再有礼法。中宗复位后，提拔武重训为驸马都尉、太常卿兼左卫将军。武三思进位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增加十封500户。他坚决推辞，又晋升开府仪同三司。恰逢降封，削减十封户数。不久，根据太后遗诏恢复所削减的封户，并封武重训为镐国公。当初桓彦范等人已经诛杀张易之、张昌宗、薛继昌、刘幽求劝他们一起诛杀武三思等人，没有听从。第二天，武三思通过韦皇后潜入宫中，颠覆国政。几天之内，桓彦范等人都失去权力，被斥退的人全部复原。中宗下诏群臣重新遵循太后法令。武三思建议说，高宗皇帝封禅泰山，则天皇后修建明堂，封禅嵩山，两位圣人的美政不可废除。中宗认为他说的对，于是将五个县改名为前封、河宫、永昌、登封、告成。第二年春天，大旱，中宗派武三思、武攸暨到乾陵祈祷，而后下雨，中宗高兴。武三思通过公主请求恢复崇恩庙，以及浩陵、顺陵都设置令成。他的党羽正因进献甚感颂，中宗命刻石。补缺张景元建议说，母子继承基业不可说忠心，所下制书都去除忠心字样。于是天下名词改为唐心、龙心。补缺全若讷又说，制书诏令应如贞观旧例，而且太后的遗训是母仪，太宗的旧章是祖德，沿袭应当从最近者开始。中宗褒扬答复。这时在院中修建球场，下诏文武三品官员分队比赛，中宗与皇后亲临观看。武重训与驸马都尉杨慎交流灌油之助场，使其光华，用功不计其数，百姓受苦。武三思与韦皇后私通，又与上官昭容淫乱，内心忌惮节敏太子，于是与公主谋划废除太子。太子恐惧，所以调发羽林军包围武三思府地，将武三思与武重训一起斩杀，杀死其党羽十多人。当时人们痛恨武三思奸邪乱政窃国，把他比作司马懿。他记恨阻挠正人君子特别厉害，曾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善人，只要与我合作的大概就是吧。他与宗楚客兄弟吉楚讷、崔石、甘元简相互煽动，王同角、周景、张仲之等人不胜愤怒，谋划杀他，被冉祖雍、宋之训、李圈告发， 都因此被处死。于是牵连武王，崔氏派周丽珍去杀了他们。所以冉祖雍与御史姚少之等五人号称三司五狗。司农少卿赵履温、中书舍人郑英、长安令马构、司勋郎中崔日用、监察御史李树业依托他的权势气焰熏灼内外，其中尤其干预政事的天下人传言说崔冉郑乱时政。他们用爵位赏赐互相抬高，凡是罗织大狱，污蔑善良，破坏宗族，天下被弄得动荡不安。当初韦岳江、高枕上书极力陈述武三思的罪恶，有关部门杀了韦岳江，把高枕流放到恶劣之地。黄门侍郎宋璟坚持上奏，不久被斥退。他的权势大致如此。武三思死后，中宗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五天，追赠太尉，恢复梁王封号，谥号宣，追封武重训为鲁王，谥号忠。安乐公主用太子的首级祭祀武三思灵柩。睿宗即位后，因他们父子都叛逆，劈开棺材暴露尸体，铲平其墓。武义宗以司农卿的爵位封为郡王，历任怀州、洛州刺史。神公元年，孙万荣击败王孝杰的军队，朝廷下诏命武义宗为神兵道大总管讨伐，娄师德、沙诈忠义一同担任总管，兵力共20万，驻扎在赵州。武义宗听说贼兵将要到来，恐惧不知怎么办，想要弃军逃跑。有人劝他说，贼兵虽多，没有辎重，以抢掠为生，如果按兵不动，使其疲惫，攻击其归路，可以成大功。武义宗来不及考虑，退保相州，贼兵于是进兵屠杀赵州。后来孙万荣死，武义宗又与娄师德安抚河北，有人从贼中归来的一律处死，先剖取胆，然后杀之，血沫喷溅，而举动自如。当初孙万荣入侵时，别帅和阿小攻陷冀州，杀人灭绝无疑。因武义宗残暴类似，所以号称两河，相互说只有这两个河杀人最多。当初武义宗在天寿年间奉诏审讯大案，诛杀大臣王公，都深闻周纳巧妙牵引，使之陷入刑罚陷阱中，没有逃脱的。他的阴险残酷，即使周兴、来俊臣等也不能相比。神龙初年，升任太子詹事，死于怀州刺史任上。武攸暨从右卫中郎降娶太平公主，受驸马都尉，多次升迁至右卫大将军。天寿年间，从千圣郡王晋封定王，时封600户，升任灵台监司四卿。长安年间，降封为寿春王，加特进。中宗时，受司徒，恢复定王封号，加封1000户，坚决推辞，晋升开府仪同三司。武延秀被诛后，降为楚国公。武攸暨深沉谨慎，温和厚道，在当时与人无侮，只是专心奉养自己而已。景龙年间去世，追赠太尉、滨州大都督，恢复定王封号，谥号忠简。因公主大逆罪，被铲平坟墓。韦温是中宗废后为氏的堂兄，韦后父亲韦玄真曾任蒲州参军事，因女儿为皇太子妃，所以多次升迁至豫州刺史。中宗被幽禁在庐陵，韦玄真流放死在青州，妻子崔氏被蛮族首领宁城所杀，四个儿子韦寻、韦浩、韦栋、韦子一同死在荣州，韦后两个妹妹逃回京师。中宗复政，当天下诏追赠韦玄真为上洛郡王、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韦温父亲韦玄衍为鲁国公、特进、滨州大都督，派使者迎接韦玄真灵柩，下诏广州都督周仁轨讨伐宁城，斩其首级祭祀崔氏灵柩，授周仁轨左羽林大将军、汝南郡公。灵柩到达，中宗与韦后登上长乐宫遥望而哭，追赠韦玄真为封王，谥号文献，庙号包德，灵号荣仙，设置令城给百户扫除，追赠韦寻为吏部尚书、汝南郡王，韦浩为太常卿、武陵郡王，韦栋为卫尉卿、淮阳郡王，韦子为太仆卿、上蔡郡王，都葬在京师。韦温当初是任官吏，因贪污被斥退。神龙初年，提拔为宗正卿，升任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其弟韦旭从洛州护曹参军事，接连升任左羽林大将军，封曹国公。韦后大妹嫁陆宋，陆宋晋升国子祭酒。二妹嫁四国王李雍。 为旭之子为杰娶成安公主，为温堂弟为卓娶定安公主，都受驸马都尉，为杰为右羽林将军。景龙三年，为温以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遥领扬州大都督。为温见天下大事掌握在手，想要培植私党以牢固权力，引用朋友党羽意见不一，公卿虽然畏惧服从，但为温无能，不如朱武凶狠而气焰嚣张。为旭起初兼任修文馆大学士，当时火星长时间停留在羽林星宿，为后厌恶，正好为旭随从到温泉，为后毒杀他以掩盖灾变，后赠司徒、滨州大都督。为旭兄弟颇以文辞敬用，中宗正大量选拔文章侍从，与他们赋诗娱乐。为旭虽为学士，但常在禁军，无所创作。有一个富商犯罪，万年县令李令志审理此案，韦卓骑马赶去救援，李令志不听从，韦卓就在皇帝面前诋毁他。中宗召李令志前来，左右为他担心。李令志从容地说，韦卓与犯贼并非亲属，只是因财货请托，韦卓虽然势力大，不如遵守陛下法令，死而无恨。中宗释放他而不加责备。中宗驾崩，韦后专政，害怕有变故，命令韦温总领内外军队，把守宫中，又让侄子韦波、韦杰堂弟韦玄、高松分别统领左右羽林军。韦温与宗楚客、武延秀等人劝说韦后依托图谶，说韦氏应当受命谋杀少帝，内心忌惮项王、太平公主尊属，想先除掉他们，然后发动阴谋。而玄宗军队夜间起事，将军葛福顺攻打玄武门，进入羽林军，斩杀韦波、韦玄、高松、玄守示众，军中相继响应，没有人敢落后。韦后死后，天明斩杀韦温，分头搜捕所有韦氏子弟，无论老少都斩杀。周仁轨是京兆万年人，韦后母亲的族人，当时任滨州长史，残酷嗜杀。有一天看见堂下有断臂，厌恶他，送到野外，几次前往查看，仍然在那里。这个月韦后失败，使者诛杀周仁轨，刽子手举刀，周仁轨用手臂去接，掉到地上才明白。睿宗铲平韦玄贞、韦洵的坟墓，百姓盗取宝玉几乎干净。天宝九年又下诏发掘，长安尉薛荣仙前去查看，墓志铭记载下葬日期与发掘日期正好相同，而陵墓名称与县尉名字相合。王仁角，字明鹤，是玄宗废后王氏的父亲。景龙年间因将帅科被举荐，受甘全服果义，升任左卫中郎将。玄宗即位后，因皇后的缘故提拔为将作大将，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封齐国公，食邑三百户。王仁角回避职务不做事，远离名誉，只是后养自己，积累妾室财物而已。去世时69岁，追赠太尉、益州大都督，谥号昭宣，官府为他治葬。灵柩出行，玄宗亲临望春亭参加丧礼，下诏让张说撰写碑文，玄宗亲自题写碑石。其子王守一与皇后是双胞胎，玄宗微贱时与他有旧交，后来下诏娶青阳公主。随从讨伐太平公主有功，从上承奉御升任殿中少监、晋国公，多次晋升太子少保，继承父亲爵位，待遇非常优厚。皇后被废后贬为柳州别驾，走到蓝田被赐死。王守一贪污无耻，毫无顾忌，积蓄财产巨万，都被登记没收归官。杨国忠是杨太真妃的堂兄，张易之的外甥，嗜好饮酒赌博，多次向人借贷，行为不检，不被姻亲宗族看重。30岁时从军入蜀，因屯田成绩优良，应当升迁，节度使张佑厌恶他，鞭打使他屈服，但最终因成绩优良任新都尉。罢官后更加困窘，蜀地大豪先于仲通很资助他。叔父杨玄琰死在蜀州，杨国忠去照看其家，因而与其妹私通，就是所谓的国国夫人，搜罗其财物，到成都赌博，一天就输光，于是逃走。很久以后调任扶风尉，不得志，又入蜀。剑南节度使张求坚穷与宰相李林甫不和，听说杨氏新晋得宠，想要交接他们作为内助，派先于仲通去长安，先于仲通推辞，就推荐杨国忠。杨国忠身材高大，口才敏捷，张求坚穷很高兴，上表认为推官，让他进献春季贡品到长安。 临行前告诉他说，郫县有一天的粮食，你到那里可以取来。杨国忠到达，得到蜀地货物价值百万，于是大喜。到京师，见到几位杨氏姐妹，送上礼物。当时国国夫人心寡，杨国忠多分贿赂，公然淫乱不止。杨氏姐妹天天为张求坚穷说好话，并说杨国忠擅长赌博，玄宗召见，提拔为金吾兵曹参军，衔就判官。张求坚穷入朝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是借助杨国忠的力量。杨国忠逐渐进入供奉，常常晚出专管账簿，计算勾画，分毫不差。玄宗高兴地说，是夺之郎的才子，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李林甫兴起围歼等人的案件，想要危害太子，案件审理害怕退缩，因杨国忠依仗宠幸，凶猛可用，就依靠他让他审查弹劾。杨国忠于是用苛酷的文辞尖刻的诋毁，逮捕关押连年，污蔑被诛杀者一百多族，揣度可以危害太子的先于李林甫的意图而陷害，都符合李林甫的欲望。李林甫正身居故位，暗中指使，所以杨国忠趁机作奸，肆意无所忌惮。国国夫人在宫中掌权，皇帝的好恶，杨国忠一定能探知细微之处。皇帝认为他有才能，提拔监督之员外郎。升迁不满一年，兼领15个使职，李林甫才开始厌恶他。天宝七载，升任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门负责度支事务。恰逢三个妹妹封为国夫人，兄长杨先升任鸿胪卿，与杨国忠都门前列戟，宅地豪华僭越，遍布都城。当时海内富足，州县粮食布帛数以巨万，杨国忠于是进言，古代耕种27年，有9年余粮，如今天下太平，请求将各地积压物资变卖为轻便财物，充实京师国库。又将天下一仓以及丁租地税换成布帛，充实天子内库。第二年，皇帝下诏让百官参观库藏物资，堆积如山，赏赐群臣各有差别，赐给杨国忠紫衣金鱼带，掌管太府卿事务。起初杨慎经引荐王弘为御史中丞，不久产生嫌隙。王弘勾结杨国忠，共同弹劾杨慎经，以大逆不道定罪，处死。从此杨国忠权势轻动朝野，吉温为杨国忠谋划夺取李林甫的政权，杨国忠便诬奏京兆尹萧炯、御史中丞宋浑，将他们驱逐。这两人都是李林甫的后交，李林甫无法营救，于是结怨。王弘正受宠，地位权势在杨国忠之上，杨国忠记恨他，借刑增事件构陷王弘致死，自己接替京兆尹统领所有使职，于是穷究弹劾其党羽，牵出李林甫私交情形，牵连逮捕多人，多次上报，皇帝开始厌恶李林甫，疏远轻视他。在此之前，南诏人质阁罗凤逃走，皇帝想讨伐，杨国忠推荐先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6万讨伐。在庐川作战，全军覆没，只有先于仲通脱身免死。当时杨国忠兼兵部侍郎，一向感激先于仲通的恩德，为他隐瞒失败，反而续功，让他以平民身份领职。于是自己请求兼领剑南，皇帝下诏任命为剑南节度、知度、营田副大使，代理节度事务。不久加授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设幕府，引荐窦华、张建、宋玉、郑昂、魏仲熙等为辽左，而自己留在京师。皇帝两次驾临左藏库，赏赐百官。出纳判官魏仲熙说，凤凰聚集在通讯门，门正对库西，下诏改名为凤凰门，升魏仲熙为殿中侍御史，蜀吏都因凤凰优得以调任。不久拜杨国忠为御史大夫，于是引荐先于仲通为京兆尹，自己兼领吏部。杨国忠以云南无功为耻，知道被李林甫掣肘，想向皇帝自我辩解，便让部下请求自己到驻地，对外表示忧边，以迎合皇帝旨意，实际是堵塞进言之路。李林甫果然上奏派他前往。等到辞行时，哭诉被李林甫重伤，杨贵妃又为他说话，所以皇帝更加亲近他，预先计算回京日期。然而杨国忠上路后，心中惴惴不安。皇帝在华清宫派一使追回杨国忠，李林甫病重困顿，杨国忠入见床下，李林甫说，我快死了，您将入相，后事托付给您。杨国忠怕他使诈，不敢承担，汗流满面。 李林甫果然死，于是拜为右相兼文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兼修国史、崇贤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公使，而节度、采访等使、判度之等职不变。杨国忠掌权后，便穷究李林甫监视，抄没其家。皇帝认为有功，封魏国公，坚决辞让魏国，改封魏国。杨国忠以宰相身份兼领选士，开始废除长明制度，在全选当日就决定留任或罢免。旧例每年在南院张榜作为选士，候选者自行通报，一句不合格事便不得调任，所以有十年不得官者。杨国忠创立压力，不论咸鱼，用选资深者优先补官，文书有错误缺漏可重新通报，众议一致赞美。先天以前，各司官员之正事者，五漏尽十回本司办公、兵部、吏部尚书、侍郎分案拟定人选。开元末，宰相人数少，地位更尊，不再管本司事务。吏部全选，原本三次助你三次唱名，从春到夏才结束。而杨国忠暗中派吏员到宅地，预先确定人选，在尚书省集中百官助你唱名，一天完成，以夸世神明，惊骇天下耳目。从此资格混乱，没有纲纪。国国夫人住在宣阳方左，杨国忠在其南，从宫廷回来直奔国国府地，郎官、御史、秉事者都跟着到府，同住一宅，出门并齐，相互调笑，洋洋得意如同禽兽，不以为羞，路人感到羞耻惊骇。第二年大选，就在宅地唱名补官，让女眷观看，世人中有丑陋粗野跛脚驼背者，一叫名字就在堂上哄笑，声音传到外面，士大夫感到耻辱。此前有司已定住你，则经过门下省侍中，给侍中按月，有不当者予以罢免。杨国忠则召左相陈希烈陪坐，给侍中在旁边已经对住，说已经过门下省了。陈希烈不敢异议。侍郎韦建素、张乙与本曹郎在堂下奔走，抱着案牍。杨国忠回头对妹妹说，两位紫袍主事怎么样？先于仲通等人暗示候选者郑夫院在省门下立碑以颂德，下诏让先于仲通做颂文，皇帝改了几个字，用黄金标记所改之处。皇帝每年十月临幸华清宫，春天才回，而祝阳的汤木馆在宫东墙连绵相应，皇帝临幸时必遍访五家，赏赐不计其数，出行有赐，称见禄，返回有劳，称软脚。远近赠送给他们的烟童、歌儿、狗马、金贝，门前络绎不绝。杨国忠从御史到宰相，共领四十余史，而杜之吏部事务繁杂，签署一个字不能尽数，所以吏员得以轻重其手，公然受贿，毫无顾忌。杨国忠性情疏放，解给刚愎自用的处决书物，自以为是，盛气凌人，骄横固执，百官不敢表示可否，官署都苛刻督责，相互倾轧，又善于谄媚，专迎合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皇帝向来有志边事，所以亲自调兵时，杨国忠任用熟悉文部的恶吏，军需所求快速办妥，自己又不加审查。起初李林甫欺骗皇帝说天下无事，请求几时下班休息，皇帝准许，文书堆积，坐在家中裁决。办完后，令吏员持案卷到左相陈希烈处联署，左相不敢诘问，只是谨慎签署。到杨国忠时，韦建素带陈希烈，沿袭为常。另有一年大雨毁坏庄稼，皇帝担忧，杨国忠挑选好禾苗进献，说雨不成灾。扶风太守房棍上报浚灾，杨国忠发怒，派御史查办。此后无人敢报水旱灾害，都先揣摩杨国忠意旨才敢报告。儿子杨轩考明经没考中，礼部侍郎达西寻派儿子达西府去见杨国忠，杨国忠正在上朝，见到达西府很高兴。不久听说杨轩要落榜，骂道，生儿子不让他富贵吗？岂能因一个功名被鼠辈出卖？达西寻大惊，立即让杨轩高中。不久杨轩与达西寻同列，还抱怨官职不升。杨国忠虽然当国，长兼剑南赵牧使，派戍卢南，粮饷道路险阻匮乏，去的人无意归还。旧制勋户免刑，用以优待战功。杨国忠令当行者先取勋家，所以是兵无斗志。木法愿从军者则登记。 杨国忠每年派宋玉、郑昂、韦轩以御史身份催促，郡县官吏穷于应付，便鬼设想召贫弱者，秘密捆绑安置屋中，穿上棉衣，带上刑具送到驻地。逃亡者以宋吏代替，人人思乱。不久，派剑南留后李密率兵十余万攻打阁罗凤，战败死于西尔河。杨国忠假报捷书上奏，自两次兴兵，亲近中国萧族二十万，无一生还，天下人认为冤枉。安禄山正受宠，统领重兵在边，骄横不守法，皇帝庇护他，无人敢言。杨国忠知道终究不会屈居自己之下，又仗势内援，独自抱杨起反状，皇帝怀疑是争宠，不信。安禄山虽然蓄谋已久，因皇帝待他厚，所以隐忍，等皇帝一旦驾崩便起兵。即见皇帝疏远杨国忠，很怕对自己不利，所以谋反日急。不久，安禄山受尚书右仆射，皇帝怕杨国忠不高兴，所以策拜司空。安禄山回幽州，觉察杨国忠图谋自己反谋，于是决定杨国忠令门客合营，简昂刺探反状，暗示京兆尹李宪包围其宅，逮捕安禄山亲信李超、安岱、李方来、王明杀掉，贬其党羽及温于合浦。安禄山上书自陈，并列举杨国忠大罪二十条，皇帝归过于李宪，贬为零陵太守，以安慰安禄山。杨国忠少谋精造，认为安禄山跋扈不足以图，所以激怒他，使其必反，以取信于皇帝，皇帝始终不悟。于是建议请以安禄山为平章事，召入辅政，以贾询为范阳节度使，吕之会为平卢节度使，杨光惠为河东节度使，以起草诏书。皇帝派使者府丘陵侦查安禄山，还未返回，皇帝将诏书放在座旁，而府丘陵收受金钱，坚持说安禄山不反。皇帝对杨国忠说，禄山无二心，前诏烧了。安禄山反叛，以诛杀杨国忠为名，皇帝想亲自东征，让皇太子监国，对左右说，我想做一件事。杨国忠揣测皇帝将禅位太子，回来对妹妹们说，太子监国，我们会被杀。于是聚气入宫向贵妃诉说，贵妃以死阻拦皇帝，于是作罢。安禄山从范阳出发后叹息道，杨国忠的头为何来得这样慢。哥舒翰守潼关，按兵守险，杨国忠听说哥舒翰想图谋自己，怀疑他，便从中督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于是大败，投降叛贼。消息上报，当天皇帝从南内移驾未央宫。杨国忠见到百官，哽咽不能自持。监察御史高士请求率百官子弟及招募豪杰十万聚首，众人认为不可。起初，杨国忠听说祸乱发生，自认为统帅剑南，预先在梁，一间安置心腹，作为自全之计。到此时，皇帝召宰相议事，杨国忠说信属便礼，皇帝同意。第二天天快亮时，皇帝出延秋门，群臣不知，仍来上朝，只有三位阔旗列帐，还听到刻漏声。杨国忠与韦见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诸王数百人护驾。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想杀杨国忠，未成。行进到马嵬，将士疲惫乏食，陈玄礼怕生变，召诸将说，如今天子动荡，社稷不守，使生灵肝脑涂地，难道不是杨国忠所致？想杀他以谢天下，怎么样？众人说，想很久了，事成身死也是所愿。恰逢吐蕃使者有事请示杨国忠，众人大呼，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为其何为？杨国忠突围而出，有人射中其额头，杀死他，争相吃其肉，几乎吃光，砍头示众。皇帝惊道，杨国忠果然反了吗？当时吐蕃使者也都被杀。御史大夫魏方进责备众人，为何杀宰相？众怒，又杀了他。四个儿子，杨轩、杨破、杨晓、杨熙。杨轩位置太常卿、户部侍郎，听说叛乱，下马跌倒，弩兵乱箭射之，身中百箭，倒地而死。杨破娶万春公主，位置鸿胪卿，献贼被杀。杨晓逃奔汉中，被汉中王李宇打死。杨熙与杨国忠妻裴柔同奔陈仓，被追兵斩杀。裴柔本是蜀地唱女，一起挖坑掩埋。其党羽翰林学士张建、窦华、 中书舍人宋玉、吏部郎中郑昂都逃入山谷，百姓争夺他们的财物，赋比杨国忠。宋玉贪恋资产，偷偷入京，被乱兵杀死，其余被处死。杨国忠本名杨昭，因涂谶有卯金刀，当任御史中丞时，皇帝为他改金名。李萧，字萧，出身寒贱，因是庄献太后连金得以禁用，历任方州、绛州刺史。没有其他才能，为政粗略能办，性情纤巧，庄氏驿站馆舍，交结宦官，求取美玉。宪宗认为有才，拜为司农卿，升京兆尹。专事聚敛已过恩宠，多次谗毁近臣，一时众人侧目。太后去世，下诏李萧为侨道治顿使，节省官费，世事裁减，以博取欢心。临就到灞桥，从官多不得食，开始商议改建渭城门，预算钱3万。李萧认为劳费，不听，命凿深轨道，助威不能支撑，刚过丧车而门坏，丧车勉强免祸，拆门才得通过。李萧妄奏车轴折断，山林使李逢吉弹劾妻往，请免官。当时正用兵，而李萧多次进献，得以不作罪，仅下诏夺奉，李逢吉坚持，才削迎亲光禄大夫一阶。第二天加赐黄金，皇帝因这息富饶，想搜刮余力，以李萧为观察使。患病回到京师，元和十四年去世，世人有互相庆贺者。正光是孝明皇太后的弟弟。会昌末年，他梦见自己驾着大车运载日月，行驶在路中央，光芒浩大，照耀天地四方。醒来后占卜，占卜的人说您将要突然显贵。没过一个月，宣宗即位，正光从平民百姓中被启用，受任诸位将军，多次升迁至平卢军节度使，调任河中、凤翔，又赐予户县、云阳两县的良田。大中四年，皇帝下诏免除他的租赋，宰相进言国家正常的赋税，贫穷的下户都不能免除，为什么因为外戚而废弃法令？皇帝醒悟，追回并作废了先前的诏书。不久，皇帝封他的妾为夫人。正光明白皇帝的意思，退还诏书不敢接受，皇帝赞赏他。大中七年，正光入朝，在延英殿应对，奏对言辞粗俗浅近，皇帝大失所望，不高兴，留任他为右羽林统军兼太子太保。太后说正光家贫，皇帝厚赏金银绢帛，但最终不再委任他方阵职务。正光去世后，追赠司徒，皇帝下诏停止朝会3天，群臣前往慰问。御史大夫李景让说，按照礼制，外祖父母、舅舅服小公5个月，伯叔父或兄弟夫妻衰1年，这是为了疏远外亲，亲近内亲，帝王不能让外戚强盛。按制度，王公主的丧事停止朝会不超过3天，正光的丧礼应当稍微降低规格。皇帝于是下诏停止朝会2天。正光的儿子郑汉卿官至义昌郡节度使。